我们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约翰福音二十章一到十节。六十四篇真心话的主题是主复活在七日的第一日。主复活在七日的第一日。我们主要引用的经文是二十章的一到二节。七日第一日，天还未黑的时候，莫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他们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开了，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接着让我们来听这个今天灵修的引言。地上的第一日是神恢复的创造的开始，这个第一个七日的第一日。结局是人享用属地的安息，主被钉在十字架以后的第一个七日的第一日，神死新造出现的开始，结局是把信的人带进属天的安息。在新造开始的时候，旧造就显出是何等的迟钝与无知。人若是不进入这个新造，就无法在神荣耀的旨意里再向前走。主耶稣的复活带进了新造，我们只有在新造里才能更准确并完全的认识神的所事并他的所作。是莫大拉的玛利亚也好，是彼得和约翰也好，虽然他们爱主的心是热切的，他们也曾跟从主直到十字架的底下，但是复活的事实面前就显得无知和愚昧了。看见石头从坟墓中挪开，他们就该想起主复活的宣告，可是他们没有这么想。是复活的生命大能冲开了死亡的门，是复活的能力使石头从坟墓里挪开，这不是复活的象征，而是复活的事实，在生命的历史中打开了新的一页。感谢主，我们看到七日第一日，这第一日呢是一个新造的第一日的开始。好，接着呢让我们来听听寇桑老师的一个短讲的信息。七日的第一日，
耶稣的复活这件事情是基督信仰的一个很重要的根基。保罗曾经在哥林多书信里面讲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就枉然，你们所信的就也枉然。耶稣基督不是只是一个历史上的伟人，或者是历史上的一个圣人，他是神来做人那位，好像约翰福音第一章讲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的这一位。可是你怎么证明他是神来做人呢？从人的眼光来看，耶稣在纪元开始的时候有三十年的时间在地上，他就是一个人，你怎么样的看见呢？耶稣行了一些神迹，我们看见了那些奇妙的作为，但在旧约也有一些先知也行了神迹啊，那你怎么样的来区别呢？其实罗马书又告诉我们说，以复活的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上帝留给人类一个很重要的记号，这个记号就是他的爱子神来做人的这一位。你怎么知道他是神来做人？从他的死亡胜过死亡复活了回到天父右边的这件事情来证明。因为全世界所有的人都死了，都埋葬了，都在那边等候这个世界的终局的最后审判，唯独耶稣基督这位神来做人的，从人的眼光来看，他被人嫉妒，然后被钉在十字架上，在比拉多的名下受审，被钉死了，被埋在坟墓里面，可是死后三天他复活，以复活来显明他特殊的身份，这是向全世界昭告的。我常常跟一些朋友们说，你们觉得基督教的信仰跟一般的宗教有什么不一样？你想把基督教降低成一般的宗教吗？或者想推翻基督教的信仰吗？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去证明耶稣没有复活。 你只要能够证明耶稣没有复活，基督教的信仰就跟一般的宗教一样，都是把人神化。其实不是的，神知道我们有这样子的需要，神也知道我们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证据来凸显耶稣基督的身份跟一般世界中上的宗教的教主不一样。复活是一个极重要的记号，全世界也只有基督的信仰我们来庆祝复活节。你没有看见哪个宗教庆祝他们的教主复活了？我们除了有圣诞节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之外，我们更重要的其实是复活节。所以从这个角度你们来看，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而约翰福音第20章给我们看见，用各种不同的方式让我们明白耶稣基督的复活是又真又活的事情，不是只是人的虚构，不是只是精神复活，不是我们只是他的想法他的意念仍活在我们心里。耶稣是活生生的来到当时的这些见证人的面前的。所以约翰福音第20章第1节讲说，七日的第一日早，大清早早晨的时候，七日的第一日，其实这是老约翰在主后80多年90年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回去看，七日的第一日，这已经是教会的历史里面所定的了。犹太人遵守的是安息日，但是耶稣基督因为在七日的第一日的早晨复活，所以基督徒就开始从纪念十诫的安息日变成是在七日的第一日的早上我们来敬拜主。今天教会我们来纪念这个主日崇拜都是在礼拜天呢，七日的第一天呢。
寇善老师呢给我们几个概念呢、这个第一个概念呢是，这个基督的复活呢是我们一个信仰的根基。如果我们不信基督的复活，这个我们信的是枉然的。因此基督的复活是我们信仰很重要的一个根基。谁要推翻基督教呢？只要去证明基督没有复活，他就跟一般的宗教没有两样，都是死了，都是把人神化的。而这个七日第一日呢，就成为什么？之前的在旧约里面，在周六里面守安息日，但是到了新约里面，七日第一日，这是为了纪念主的复活，所以大部分都在七日第一日，也就是周日，在那里敬拜主。但是我这里要一个补充说明是呢，到了新约信徒，每一天都是好的日子，每一天我们都可以来敬拜主，不一定说只要在主日或是安息日哪一天，天天随时随刻我们都可以来敬拜主。好，那呢我们来看我们今天真心话的一个主题。第一个主题呢是七日的第一日。七日第一日呢是主复活的日子。七日的第一日呢表明呢复活就是新的开始，是一个新的开始。主的复活和第十一章所记载的拉撒路的复活是完全不同的复活。拉撒路复活是他的肉体是短暂的复活，可是他的身体还是会朽坏的，并没有改变成不朽坏荣耀的身体。但是耶稣的复活是得胜的复活，是吞灭死亡的复活。这个复活呢是败坏掌死权的复活，变成不朽坏荣耀灵性的身体。所以神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门徒，使基督从原来神的独生子就成为什么？神的长子，使信徒们身为神的众子。所以现在我们能够称为神的众子。在复活里的基督和门徒们的关系是崭新的，是生命的，是兄弟的，是互相往来的。好，这个呢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主题谈到七日第一日对我们是何等的重要。第二个主题呢要谈的是主已经复活了。那呢主复活的时间在哪里呢？是在七日第一日复活的，这是一个新的一周的开始，它预表着新约时代的一个开始。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七日头一日，这个 我们知道到回到那个创世纪，就是人类历史的七日第一日，神说什么？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成生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有了光人就不在黑暗里走。所以呢，在这个人类历史里面，也是七日第一日，神开始创造了这个天地。好，基督的复活呢，我们看到了他的复活是什么，代下的意义是什么，是败坏了撒旦，战胜了死亡的权势。我们知道从这个秦始皇开始，历代的皇帝都想要得到那个什么长生不老的药，然后吃了之后就永远活着，但是以失败告终。我们一生的年日呢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我们所夸的只不过是什么劳苦愁烦，转眼成空便如飞而去，没有一个人能够长生不死的。但是主的生命是复活的生命，是永远是不死的生命。因着主的复活，我们的喜乐可以代替了忧愁。门徒原本在房中是非常害怕犹太人各个提心吊胆的，这时耶稣向他们显现并告诉他们愿他们平安，门徒便兴奋起来了，喜乐表现在他们脸上。所以呢，主复活了，我们不再忧愁，我们忧愁就能够转换成喜乐。第二个，因着主的复活，我们的软弱就变刚强了。我们知道彼得之前是什么三次不认主，当他看见耶稣复活向他显现之后，心里就刚强起来了。第三个，主的复活让我们的盼望战胜了绝望。当年基督徒因着耶稣被钉死，他们的信仰变成了消沉绝望了。主复活后，门徒的信仰得到了盼望，基督徒最大盼望就是建立在主的复活上面。他应许将生命、喜乐和平安都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如果真的与主复活上有联合，我们就求上面的事要常常思念天上的事。而主复活的大能，这个复活的大能就是照着他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超越一切，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都超过了。这是记载在以弗所书1章20到21节。所以主复活之后就坐在父的右边，远超过了一切。而继续的以弗所书1章22到23节说，人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成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乃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哈利路亚，乃是这个盛装基督复活生命的一个器皿。所以教会也能够经历基督复活的大能。所以基督已经复活了，我们也要复活，而且要经历什么？经历基督复活的大能。好，下一个主题是要谈谈空坟墓。空坟墓代表是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新的生命。石头从坟墓膜挪开了坟墓口的石头，这个石头代表什么？代表一切捆绑人的罪的权势、黑暗的权势和不幸的势力。所以石头从坟墓挪开了，表示基督已拿到了阴间之门的钥匙，并且打开了世界坟墓之门，让每一个灵性上死而复活的人都能够从世界的坟墓里走出来。所以这个是石头从坟墓挪开了，一切拦阻人得到复活生命的已经被挪除。第二个，我们看到了这个空坟墓，还看到了什么？裹尸布和裹头巾留在坟墓里。当耶稣叫拉撒路复活的时候，他从坟墓里跳出来的时候，身上还带着裹尸布跟裹头巾。裹尸布代表什么？裹尸布代表什么？代表我们旧的行为模式，而裹头巾的代表我们旧的思想、情绪、心理的模式。所以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这个复活从坟墓出来的时候，身上还带着裹尸布跟裹头巾。所以呢，有些信徒在灵性上呢也是一样，只是像这个拉撒路那时候的带着裹头巾跟裹尸布里面呢，但是外面还带着一个旧人生活模式。 然而基督的复活是要把果头茎和 果头部呢都放在坟墓里。从属灵的寓意来讲，拉撒勒复活的光景代表许多信徒现实生活的状态，而基督的复活代表了复活的典范跟楷模。因此我们重生之后还需要不断的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也就不断地脱出我们身上的果头茎跟果丝布，不断地更新我们的心思行、这个行为还有情绪的一个模式，让果丝布和果头茎全部从我们身上脱去，让基督复活的生命更多的彰显在我们的身上。因此我们的复活是要进入基督的复活，不是拉撒路的复活。拉撒路复活，他复活他肉体也是死了，而且呢，一个没有解开果丝布跟果头茎的拉撒路虽然活了，可是呢还是死的。所以这个叫做活死人，也是现在信徒的一个光景，里面是活的，可是外面还是按着旧造的心思情感意志在那里生活行动，所以呢还是被看作像死人一样。好，那 接下一个话题我们来谈谈呢，这一个主耶稣复活能够带给我们什么？主耶稣复活带给我们什么？耶稣的复活带给我们怎样的盼望呢？耶稣宣告了基督已战胜的死亡，并且他给我们带来永生的盼望。耶稣在世的时候曾使死人复活，给绝望的人带来了希望。在他复活他朋友拉撒路之前，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表明了主是生命的主。主的复活成为我们出熟的果子，我们深信我们也有复活的生命，向死亡权势夸胜。所以呢，这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章里说什么？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因为主的复活已胜过所有死亡的权势，已不再被死亡的毒钩所勾住。因此这些都要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胜过所有死亡的权势跟毒钩。复活使我们拥有一个新的生命，一个崭新的生命。复活不仅发生在未来，复活在今天，你就可以开始。当一个人拥有耶稣所赐的新生命，他的沉沦麻木的内心就会复苏过来，并且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呢，诗篇二十三篇第三节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名引导我走义路。又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人，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个人接受耶稣基督拯救，他就是一个复活的人，也必然活出一个神所赐复活的生命来。感谢赞美主。所以呢，今天很重要的，我们主活着，而主活着带给我们什么呢？让我们知道我们有永生的盼望。他已经战胜了死亡，死不能拘禁他，死不能拘禁他，而且我们也靠着主那复活大能胜过了这个死亡的毒钩、死亡的权势，让我们在新造里完全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旧事都已经过去了。感谢赞美主。好，所以呢，愿我们都继续的来敬拜，借着这一首诗歌，耶稣是复活的主，也愿我们在敬拜的时刻呢，主那复活的大人呢进入我们的当中，让我们得着主那复活的能力与大能。
耶稣已复活，
耶稣已复活。
第三天，耶稣从
第三天，耶稣已从死里复活。
空坟墓见证他是复活的主，
空坟墓见证他是复活的主。
将他捆锁，
阴间的权势不能将他捆锁。
已复活，
耶稣已复活。
战胜仇敌，
战胜仇敌，升天做宝座。他是重宝，为我代求，
使我
得胜，脱离死亡毒钩。让我们一起举起我们的手，一起来宣告：主耶稣，你是复活的主。主耶稣，你已经从死里复活。耶稣是主，耶稣基督是主。万膝要跪拜，万口要承认，耶稣是复活的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耶稣，你在七日的第一日，你复活了。你的复活败坏了那掌死权的魔鬼。你的复活带给我们新的盼望，让我们从绝望有了盼望。主，你的复活，你的复活得胜了死亡的权胜，战胜了死亡的毒钩。你的复活是荣耀的复活，你的复活是永远的复活。
耶稣已复活，耶稣已复活，第三天耶稣从死里复活。空坟墓见证他是复活的主，阴间权势不能将他封锁。
你复活的标记就是空坟墓，石头从空坟墓挪开了，一切拦阻你复活的石头已经挪开了。这一切捆绑我们的权势，黑暗的权势，不幸的权势，已经被你复活的大能所挪开了。主耶稣，也愿此时此刻你来击碎我们心中的大石头，那个不幸的权势，那个不幸的恶心，拦阻人认识你是复活主的这个不幸的恶心。主耶稣，祈求你此时此刻用你那复活的大能来击碎我们心中的所有一切不幸的恶心，让我们都能够顺服基督，让我们能够宣告耶稣基督是复活的主。
万膝要跪拜，万口要承认，耶稣是复活的主。哈利路亚，
让我们一起来高唱哈利路亚。主啊，我感谢，我赞美你，你是复活的主。主耶稣，你复活了，你把裹尸布跟裹头巾留在坟墓里。远远我们的复活生命不是得着那拉撒路复活的生命，我们的复活是从你而来，那永远不死的生命，是不带着旧造的心思、情感、意志，那些旧造模式的行为的一个模式。也愿从今天你的复活的信息里面，让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得着这复活的生命，你是活着的主。我们今天也要复活，而且我们要靠着你那复活的生命来战胜一切的罪恶的权势、黑暗的权势跟死亡的毒钩。
耶稣已复活，耶稣已复活。
主耶稣，谢谢你，因为你复活了，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让我们能够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让我们能够宣告过去就是已过了，都变成新的。我们已经在你的复活生命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耶稣也祈求此时此刻你将你那复活的大能注入在每一个敬拜人的里头，让我们活人有活样，不是活人死样，像拉撒路抱着裹头巾跟裹舌布的样子。主耶稣，谢谢你，感恩我们赞美，也愿此时此刻那复活的大能能够从我们里面流淌在外面，让我们能够为你的福音开始去传扬，让我们带着你那复活的大能传扬你的福音，直到世界的地极。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你所得的生命，是拉撒路复活的生命，还是主耶稣复活的生命呢？拉撒路复活的生命是带着裹头巾跟裹尸布的。今天在这里宣告，我的复活是主耶稣复活的生命，因为主耶稣是空坟墓，他已经从空坟墓里走出来，而且他已经把裹尸布跟裹头巾留在坟墓里。这个复活就是一个新造的复活，我也宣告在基督里，我已经成为完全的新造。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愿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
耶稣已复活，耶稣已复活，第三天耶稣从死里复活，空坟墓见证他是复活的主，阴间权势不能将他困住。